不在雅歌里面的故事。所以等到我们把那段读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再回到雅歌，我们就完全明白，好像忽然间我们就开了，好像那把钥匙啊，就把整个的雅歌书就全部为我们解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只有主的话能够解释主的话。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现在问，这里一面讲到复活的呼召，一面讲到升天的呼召，那什么意思？一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个地位，但是根据那个地位，我们要产生一个经历，明白吗？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讲，不只是我们的地位，升天不只是我们的地位，复活应该是我们的经历，升天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。那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，就经过春天到了秋天，从第一座花园就到了第二座花园。第一座花园是听接受复活呼召的结果，而第二座花园或者说果园乃是接受升天呼召的结果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花园是和复活发生关系，第二个果园是和升天发生关系。那你说这个讲的会不会太悬了一点？会不会我们叫我们越讲越糊涂呢？不会，主的话就讲，越讲叫我们越明白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这里面有两节圣经非常的奇特，就是第一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了基业或者得到产业。那你读这段圣经很清楚啊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不是把迦南美地给了亚伯拉罕吗？所以呢，迦南美地预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得着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你看见基督是我们的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，这是十一节。但是另外一节圣经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，那就是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，或者这样说吧，我们看那个祷告哈，就是这个是保罗呢带我们祷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第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然后三件事情，第一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那感谢主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我们听见复活的呼召，我们也听见升天的呼召，所以我们的呼召的背后是有指望的。神呼召我们是有目的的，但是需要什么？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，他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复活的呼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升天的呼召有何等指望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有没有读错的？他在圣徒中要得着产业，我们恐怕弄错了吧。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产业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因为基督是迦南，迦南的丰富是流奶于蜜之地，我们大家都同意的。但是现在很稀奇，主怎么说呢？神在圣徒中他要得着基业，要得着产业。我们怎么在基督里得着产业？神在我们里面也得着产业。我每次读到这里，我都是说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这么可怜，杀人贫穷可怜的主，神怎么可能在我们这样得着产业？还不光讲产业，光讲产业也就罢了，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产业是荣耀的产业，所以讲了一个荣耀发光的产业。那这个荣耀还不是普通的荣耀，圣经说是丰盛的荣耀，意思这个荣耀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还不光是丰盛的荣耀。保罗用都用所有的形容都用光了，所以他说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有一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得出一个产业，那个产业会发光，是荣耀的，而且呢是什么呢？是何等 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，我们懂得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不懂得的就是我们怎么会做了神的产业。所以你就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呢，你读到整本的旧约，你就知道产业这个字，你可以去读读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着迦南地说的，迦南地是我们的产业。但等到后面讲到产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讲到产业不是讲迦南美地，是指着神的百姓怎样是神的产业。意思就是说，圣徒在新约，如果翻成新约的话，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明白吗？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个观念，迦南地神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。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和亚伯拉罕子孙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把流奶与蜜给他们？神把牛奶与蜜自己给他们，什么意思？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你把动物的精华跟植物精华加在一起，就是生命的精华。我们如果得着生命的精华，我们吃了奶和蜜，我们当然就长进了嘛。等到我们成熟长进的时候，那个成熟的神的百姓，神说这是我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一得救我们得的产业，一得救我们知道说基督是我们的丰富，但是为什么主给我们产业，主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，是叫我们吃了奶跟蜜，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长大了，长到成功，长到我们成长成的时候，神说这是我的产业。而且如果我们真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如果真的成为荣耀的教会，那主怎么说呢？你看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，一面刚刚得救，你看见神把基督赐给我们做产业，但是目的什么？叫我们长大成人。所以有一天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的时候，教会真的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神说现在我又来产业了，而且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另一面我们就是神的产业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是等到我们成熟的时候，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产业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样我们可以成熟？怎么样神可以在我们上得到产业？所以神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。所以这是第三点。下面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可能成熟的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产业。但是感谢神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能力是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好大。然后下面解释这个能力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。原来这个能力在我们主的身上，大能大力运在他身上。这个大能大力有两个结果，第一个结果是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这是升天的能力。所以叫就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一切所有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真的到了最高最高的地方，都超过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大能大力在基督里面叫他升到天上，升到天上。所以呢，结果怎么样？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。好了，下面说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一面讲的脚，一面讲的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当荣耀的基督升到天上，他的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？下面说，教会 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那个能力，什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？这个能力显在我们身，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基督能这个能力怎么样叫他升到天上？今天也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升到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我们怎么成熟。我们如果停留在雅各第一章，我们不会成熟，我们就是那么大，所以我们爱就生病了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用一个很小的器皿要去装整个太平洋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需要主怎么样？需要主来扩充我们的度量，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主怎么扩充？我们怎么样能变成神的产业？两件是一定的，一个是复活的能力，一个呢是升天的能力。好了，那么更稀奇一件事，下面我们再读下去，第二章第四节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跑到天上去？我们怎么与基督复活？不要忘记，那个能力是在基督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得到的地位是复活的地位，也是升天的地位。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是谁写了一部书？为什么保罗写这个书信？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保罗有个经历，那个经历就是苏拉美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说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是被软禁在罗马的监狱，从这个监狱里面他写了好几封的书，其中有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保罗是大有恩赐的人，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十一年。第一个十一年神冷藏他，然后经过十一年以后，神把水坝拿开，这个活水就冲出来。那么第二个十一年，你看见保罗有三次的环游布道，你看见的的确确结果累累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第三个十一年的时候，很稀奇，在他可以说整个执事的最高峰，当他的启示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失去自由了，神就把他两只手把他监禁起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是用了20年才培养这一双手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尼托森弟兄怎么说呢？他一个人如果要被主使用的，最少要准备20年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你聪明，你能干，你会讲，然后一下子就可以被主用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因为你怎么知道？你就是根据什么知道的？是根据保罗一生知道的。保罗等到主大用他的时候，从他蒙恩得救开始，你看刚好是22年。但是就在22年，他日正中天，他活蹦乱跳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不管到哪里就叫基督的福音传开。但是在那个最有用的时候，神把他两个手监禁起来。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直讲到我的锁链，我的锁链，我的锁链。不要忘记，保罗不是天使，保罗和你我一样都有血肉，都是血肉之身。这样的一个保罗，这样的被主大用的保罗，我们一定会说，神啊，你好不容易20年才造就这么一双手来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，今天教会里面最少需要10双这样的手，你为什么糟蹋了，好像把它监禁起来了？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保罗真的被放在监牢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自由活蹦乱跳，忽然间就被限定在轮椅里面，不能，他不能随便到哪里去。没有一个人喜欢坐轮椅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由，保罗也是这样，他希望这两双手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赢得许多人归向基督。但神有更少的旨意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监狱里面，你可以想象 他一定经过了很多的挣扎。感谢主，以弗所书他不知不觉地透露了他的秘密。怎么知道？就是